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在零点繁星与您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甄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集，甄牧师跟我们分享了小时候手指被打断的经历和沉迷七年的网络游戏的经历，神都会亲自的来医治他，借着祷告祈求，神也帮助他戒掉了网络游戏。今天甄牧师会继续跟我们分享，在他的生命中，神是怎么样来呼召他成为全职服事的牧者。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甄牧师您好。
晨曦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甄牧师移民到多伦多，那你这个信仰的过程是怎样的？开始的因为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让你走入教会呢？
我是2000年移民到加拿大，在多伦多。我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但是我姐姐她在美国，她跟我姐夫啊，他们也移民到美国，那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姐姐呢就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打电话给我，然后呢就叫我去教会，我不愿意去。其实我心里面是想啊，就是说去教会是弱者的行为，弱者才需要去向圣神。所以事实上我对我姐姐蛮失望的。在中国，因为我姐夫他是高校的老师，所以呢我是很仰望他们，想不到他们去美国结果就软弱了，然后呢就去相信神了啊！我觉得哎呀真的蛮可惜的为他们。所以他虽然说这样子一直鼓励我，都一直都没去。后来我姐姐真的没办法，他就叫我们在多伦多有一个叔叔，是我爸爸的同学，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就请那个叔叔帮忙。那个叔叔也很好，我们刚到的时候他就接待我们嘛，就帮很多忙。所以呢那个叔叔就请我们去吃饭，星期六，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就说哎，明天跟我们回教会好不好，这样子。对我们有恩典的叔叔叫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答应了。没有想到就第二天大雪哦，哇，我心里面好高兴，我觉得哎不用去教会了啊、哦。但是想不到那个叔叔就真的这么大雪他也过来。去了之后就发现诶，教会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都是老人家小孩子啊没文化的啊才去拿一个神来拜啊这样子。那一天我认识了很多专业人士，然后呢很多年轻的都很出色的人。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有点懵，我就说哦，原来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那时候就开始去教会，然后开始去主学，然后开始对信仰呢就慢慢改观了一些想法，就发现哦，原来我在中国接受的那个对信仰的一些都是很片面的一些的看法。那时候就开始就回教会，大概回了教会两个月左右吧，然后呢我就找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是在一个华人的店里面， 专门卖那些古董的啊，当然是仿古董了，就是说那些字画啊怎么样的。因为我的英文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呢，我只是需要在店里面见到有西人来，那就跟他解释一些什么叫做床前明日光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蛮喜欢那份工作。我刚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告诉我姐姐，我姐姐当时在电话里面就问有没有那种关公像啊、观音像啊这样子。我说当然有啊，这样子。我姐姐就冲口而出，就说：“哎呀，不好吧，神不喜欢这些的。”我当时心里面想说：“你的神不喜欢关我什么事，对不对？我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不管了，我就去工作吧，这样子。”所以我就在那里工作了大概也就一两个月这样子吧。然后呢，就没有去教会了，因为是星期五六日上班，做了一段时间很好的，基本上不需要碰那些什么观音啊、关公啊这些东西。结果去到有一个星期六那一天呢，就进进出出都是这些，而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很沉重，就觉得不想碰这些啊。就快下班的时候，老板就问我，他就说我们谢天来了，那时候5月份啊，我们会很忙，你可不可以转到全时间，1个礼拜做6天？当时我在读大专，准备读完就找工作嘛，就是办公室的工作。那我当然不可能为了这份工作我就放弃不读书啊。所以我当时就说不好意思，我还是只能够做3天。那个老板就说：“哦，那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我就被炒掉了，就是这样子哦。你知道吗？当时第一份工作被炒掉，应该是会很难过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很释放啊，就是说，反而很高兴，我在谢谢他。那个老板很奇怪，望着我，可能说你可能不想干很久了，对不对？然后第二天星期天我就可以回教会了嘛，刚好有个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在带那个主学，他就很高兴啊，见到哎，Jimmy 怎么可以回来啦？然后呢，我就上完主学，我就跟他讲，我说好奇怪啊，我说我本来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那一天呢，就是进进出出都是这些观音像啊，神台啊，我就很不想碰他们啊，心里面很沉重。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说：“Jimmy 啊，你知道吗？虽然说你头脑上面啊。”你还有很多问题啊，你可能还有一些信仰的问题，你需要思考。但是这个反应呢，其实反映到你内心，事实上你已经接受了，你接受真的有那么一位神，你接受了这位神不喜欢这些，所以你心里面很沉重。哎，我当时想说，是啊，所以那个传道人就说，既然你心里面都接受了，那你愿不愿意就跟我做个祷告，就求神真的就住在你生命里面？我当时想说，我心里面已经接受了，那我为什么要否定呢？反正这些理性的东西，问题慢慢就会解决嘛。所以呢，我就说好啊，可以啊。所以呢，他就再简单跟我讲一下福音啊，他就带我做了几次祷告啊，就是这么奇妙啊。我自己回头想啊，因为我是做会计的，你知道会计很看重凭据啊，就是说很多证据。所以呢，我什么都要证据，都要证据。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让我在这个工作里面，让我经历到。我的内心真的就已经接受了这一位神，所以我就愿意去接受信主啊，所以非常感谢神，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带领我来认识他。
感谢主，圣灵的带领让真牧师能够回转归向神，主日能够来到教会，继续的来寻求神。在出埃及记34章14节也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海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毫无人为养舍命。真理神。
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基督在受审时以平静的态度来面对恶意的控告，我们也当效法他，学习在这充满愤怒的时代中保持平静。
箴言十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真牧师，神又怎么带领就给你一个呼召，你开始去读神学的呢？
一开始其实也不是很追求，事实上那时候我太太比我更追求，但是后来我们一起2001年的圣诞节洗礼了，洗礼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所以我当时想，哎呀，那不行，我一定要看一遍圣经。所以那时候我就趁着去工作的要坐 bus 啊，每天都要坐一个多小时 bus， 那我就在公共汽车上面看圣经，我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将整本圣经看完。那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生命的颠覆，因为我看完了之后，我内心里面就十分的笃定的相信，如果不是神启示这些人呢，这本圣经不可能写得出来。那既然是神的话语，那我当时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100%顺服你的话语，你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真的就比较热心的去追求啊，每天都读经祷告啊，然后呢也听很多的讲道，所以呢就内心里面越来越渴望能够全职的去服侍主。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必须要有呼召，所以呢我想可能主不一定说看得起我啊，就是呼召我让我去服侍他。所以呢当时我05年我就生了大儿子，我就给我大儿子起名叫做 Paul， 就是保罗。其实一方面我是很敬佩保罗，一方面其实内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说主啊，如果你不呼召我，我没有这个机会全职服侍你，那我好好预备我儿子吧，让他将来可以全职服侍你。想不到就是在07年的时候，在听讲道的时候，讲到神的荣耀，讲到神的大能，我心里面很感动。我当时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将我自己都奉献给你，求你来使用我。当我这样的祷告一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他说，这岂不就是神的呼召吗？那一刻里面，因为其实我在做那个祷告之前的2年我一直都在挣扎，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在看神学院，一直在挣扎我要不要去读神学。其实那时候呢我已经在看房子，本来想要去买房子，神学院又那么贵，所以呢其实很多很多挣扎。但是很奇妙的，就是那么一个祷告，就是那么一句话，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浪一样，我这2年的挣扎，就是这么多的风浪，突然之间就平静了，突然之间就心里面就很感受到，就是说神呼召我了，心里面就很有信心，那我就顺服神的呼召，我就听从神的呼召，那我就去读神学。当时就有这样的信心，那我就当然还是要继续祷告。所以我是祷告了，再祷告多一两个礼拜呢，我才跟我太太讲。当时我太太反应很大，因为我太太的工作的收入比我又低，那我们那时候已经有2个孩子了，老二才出生2个月。她说，神不是看得起你，神是看得起我啊，你不去工作没钱，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当时很感恩了，因为我们都是在恩爱夫妇营里面服侍嘛，夫妻关系很好，那我自己也在神面前一个，就是说神如果呼召我去服侍他，他也必然会感动我太太来支持我，如果神没有感动到他，那这个呼召还没有完整，那我就要再等候。所以我当时说了一次我就再也没有说了，我还是很相信神呼召我，我就没有跟我太太提过任何我要去读神学的事情，然后我就为他祷告。过了半年我太太就来问我，他说，哎，你半年之前你说神呼召你要去读神学，你想得怎么样？我说我还相信神是呼召我， 我就是等你点头了。然后我太太说可以了。这半年，神跟我讲了很多话，神让我看见，不是我在负责家里面的经济，是神在负责。你去读神学吧，我全力支持你。所以我就放心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找神学院了。我是07年的时候蒙召，所以08年的时候我就放弃我的工作，就进到多伦多这边的华人神学院去读神学。
感谢神，让你太太愿意来支持你去读神学，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最大的一个印证。
所以我就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呢去读神学，然后来也出来牧会了啊。牧会了几年之后啊，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妈妈才跟我分享以前的一件事情。我现在上面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啊。那原来我还有一个大哥，大哥在10岁的时候意外去世了。所以呢，之前我也提过，我妈妈小时候跟我外婆就去过教会，她也听说过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当我信主之后呢，事实上是在03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回到中国呢，爸爸妈妈他们也都信主，然后呢也都回教会嘛。但是妈妈之前呢，跟外婆回教会，然后呢又回了中国之后呢，她就不敢提任何信仰的事情。但是因为失去了大儿子，这个这么痛苦的事情，那她就想起了小时候去教会所听到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当时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很痛苦，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他说：主啊，你可不可以再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将他奉献给你，让他做你的仆人。”所以他就这样子祷告，然后神很怜悯，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后来我妈妈是很高龄的时候，她才生了我。我自己回想我的一生，很多奇妙的事情，很多经历。也是这么奇妙的，神带领我来到加拿大，然后认识他，然后还成为传道人。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还没有出生，其实我妈妈已经将我奉献了。我还在母腹当中，神已经拣选我了。不是我有多追求，不是我有多熟练，背后都是神的大手一步一步的引导，所以我才能够成为他的仆人。我是非常的感恩，现在我妈妈已经安息主怀了。那每次想到妈妈，都是心中充满感恩，因为她的缘故，所以我能够来到世界上面；因为她的缘故，我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我是07年的时候，就是神呼召我了，太太也认同了，支持我去读神学了，我们就回中国。我想要对父母有个交代，所以我就跟我父母分享去读神学，然后呢，将来做传道人。当时我妈妈拉着我的手，她跟我说：“她说儿子，神眷顾你，呼召你，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你好好服侍吧。我每天为你祷告。”我当时很惊讶，对我来说，我觉得妈妈好像也就刚信主4年嘛。但是怎么灵命这么好呢？就是等到2019年，她跟我讲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她肯定就想起她已经向我奉献了。他就想起这位神，他在年老的时候，我看见我妈妈跟神的关系很好，每天为我祷告。特别他安息主怀的之前的一两年，他常常都说神很爱我，神给我很多祝福。本来他年轻的时候有好几次都差点死掉了，他说神给了我很多生命，让我可以享受这么多福气，所以非常感恩有这么好的妈妈。
听了你妈妈跟你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哈，让我也想到哈拿的祷告，哈拿把 Summer 献给神，我们的主他就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在你还未出生的时候，神也已经为你计划了道路，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就更进一步的那个认证了神一直在引领着你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
是的，
詹姆斯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你就开始了全职的服侍。那您是开始是在多伦多那边教会牧会吗？
我一开始是在多伦多一些教会里面，就是全职的牧会。2011年开始，一开始是在粤语堂，然后后来第二年就开了国语堂，然后呢就一直服侍到2018年的时候，神在呼召我，我就转到一个机构里面，那个恩爱夫妇营的推动。
您本来是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传道人，神是怎么样给你感动，让你开始做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呢？
当我传职牧会的时候，事实上我是觉得那时候下定决心，我一辈子都会牧会啊。去到2017年的时候，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啊，就是说哦，你可以为你卸一个服侍的工厂去祷告了，我觉得是蛮惊讶的。当然，我自己是有一些属灵的长辈，那我是经常都会去请教他们，去分享。我内心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感动，所以长辈就说：“哦，那既然有这样的感动，那你可以不妨祷告啊。”201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个祷告是有几个条件啊，我是跟神就是祷告啊，就希望神能够成就的。那我就大概就知道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我第一个我跟神讲的，我就说啊，神啊，你要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要去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我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带领我离开这个教会，去另外一个服侍的工厂呢，那我盼望我离开之前，你能够差派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好好的牧养这些羊群啊，因为我还是很爱这些羊群。事实上，服侍上面也没有什么不开心啊、不愉快啊或者挫折啊怎么样的，我逼着我要离开，没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很平和的状况里面，就突然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就很奇妙的，就大概祷告了几个月吧，一个月，然后呢，就在2018年，那一年呢，大概5月份左右呢，也大概差不多祷告了半年了啊。我们去带恩爱夫妇营，在营会里面，神就感动说你到接新服事。当时我很惊讶，我当时有马上跟神讲，我说神啊，我是在服事啊，你看我不是义工嘛，我都在接新做义工做了10几年了。那夫妇一出来之后，这个感动越来越强烈，甚至圣灵就很清楚地说：“你传职到接新服事。”啊，我当时我有点就卸着了，我就说：“神啊，接新没传职的岗位啊，因为我是蛮了解接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时候就星期天嘛，那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我说：“哎呀，好奇怪，我说让神给我一个感动，要我传职在接新服事。”我太太事实上是不太想我去接新服事，她知道机构不容易的，她在教会做师母也做得很舒服的，所以呢，不过她是说，那我们就祷告吧。所以我们那一天晚上，我们去为这个祷告。第二天就有一对一起在接新服事的夫妇就过来，就打电话给我，他是说，哎，你们今天晚上有空吗？我们过来探望一下你们。我说可以啊，星期一我们休息嘛。过来之后，他们俩夫妻说：“我们都有感动，我们都觉得你应该要考虑要不要到接新来服侍。”哇，你知道我好惊讶！我说，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人知道，除了我跟我太太，连我那些属灵的导师，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跟他们分享，因为才刚刚发生的事情嘛。然后呢，结果就跟着就有人来跟我这样子跟我讲，给我感觉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记载彼得见那个不洁之物的异象一样。我当时我就说哦，这样子啊，我就跟他们讲说，那我要好好祷告啊。既然就是说都有，好像你们是一个印证。本来一个礼拜之前我是想都不会想，但是这个礼拜就是有这么切实的感动，我都觉得很惊讶。然后要接上你们来说，所以我就去祷告了，跟我太太都要再祷告一个月左右吧。然后呢，也叫这些属灵的长辈也为我们祷告。所以祷告一个月之后，我们一起的领受。都是很平安，都觉得是有神的带领，就写了一封信给接新的董事会，也递上我的简历，我就说你们有任何的传职的岗位啊，我都愿意接受。过了一两个礼拜，董事会就打电话给我，就说他们接纳我成为加拿大分会的总干事，就连 interview 都没有。整个回头看，就是神很清清楚楚的带领，这也一路都很顺利的。让我在这个岗位上面一直服侍到现在，非常感谢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经历了神的工作，一起经历了神的带领，而且也很奇妙。我是18年的时候11月份全职在接新开始服侍，10月底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位传道人就会来接手我的国语堂，他12月初就会上任，非常感恩。就这个整个过程都看见神 听了我的祷告，应允了我祷告，而且都是按照这个一步一步的成就了。
感谢甄牧师的分享。甄牧师在寻求是否全时间侍奉、成为牧者的过程中，经历了神清楚的印证和带领，透过环境的开路、属灵长辈的确认，以及内心从神而来的感动，使他更坚定地来回应神的呼召。后来，神一步一步又带领甄牧师来到加新服事，在服事中经历神的信实与供应，也看见了神对教会和他个人的生命的计划与托付。感谢赞美主。
非常惊讶，甄牧师在每一次人生的重大决定的时候，都是借着祷告，神呢都为他开门，也为他指明前面的道路。我们在服事主的道路上，真的是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祷告呢，神就垂听，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应允，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求神继续带领甄牧师在加新的服事当中，让整个的事工的更蒙神的祝福，见证神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谢谢。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神隐藏的道路》。